用听觉方式扯视觉艺术。如果您给脑洞打开，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德泰旗下全球首家用华语制作的字体排印主题播客节目《自弹自唱》。我们的字是文字的字，关于文字的唱谈，而不是弹唱。我们的播客开播都要十年了哈，固定隔周二定期播出，从来没有跳过一次票。我是你们的主播文川西畔东营居 Eric。虽然在 DJFM、网易云音乐、还有小宇宙、Spotify、YouTube 等等这些平台上面都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但还是强烈的推荐大家使用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来收听自弹自唱。毕竟我们是一档独立的播客，而不依赖于任何一家平台。我们的播客节目时间一般都比较长，因此是支持这个章节的跳转功能的，并配有章节的插图。比如如果您觉得我现在说的这个片头比较长呢，那就可以直接跳过。各种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都是支持的，比如苹果系统自带的播客那个 APP 就可以，不过好像小宇宙还不完全支持。我们主站的地址是 thetai.com， 欢迎大家与我们交流与反馈，推荐使用邮件的形式。我们节目的联络地址呢是 podcast@thetai.com， podcast 的拼写是 P-O-D-C-A-S-T， thetai 的拼写是 T-H-E-T-Y-P-E。 还是那句话，如果您喜欢自弹自唱呢，欢迎加入我们 TheType 的会员计划。因为我们这个播客只有声音没有图像，但是如果您加入我们 TheType 的会员呢，每个月将可以收到我精心制作的一份会员通讯是一个 PDF 格式的那里面有我们这个播客的扩展阅读。那这样您呢就可以一边听播客一边看这个通讯里面的图文。那有关会员的详情呢，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的 type.com/members 请注意是个复数的 S。 那会员的费用呢是每个月的4英镑相当于35块钱人民币吧，给我们主播一杯咖啡的价格。年付会员呢还可以有两个月的优惠。那您现在收听呢是我们常规节目的第254期。首先和大家通报一下，就是我们4月份的会员通讯呢已经于4月15号的那个礼拜二发出了这一份通讯里面呢是包含了我们播客251期和252期的扩展阅读。包括我们当时因为谈论的是泰国曼谷的 BITS 11届大会，还以及全球的新闻联播，以及还有我们这个10周年的特别征文等等的这些内容。相信我们的会员朋友已经收到邮件了。另外呢我还要说一句，就是我们现在开始进行一个征文的活动。那因为我们正在不紧不慢的准备我们播客十周年的这个纪念活动。大家呢可以写邮件到 podcast@thetai.com。那征文的主题呢是我与自弹自唱，或者假如没有自弹自唱。大家如果听了前面几期节目也知道哈，就是在4月的11到12那个周末呢，其实我回了一趟上海啊，参加了一些活动。那4月11号呢是蒙纳字体与品牌论坛 Brand Talks 2025在上海的活动。那这场活动的名字叫字的点线面排版艺术与品牌设计。然后4月12号拜六呢是在上海的鸟屋书店也是由鸟屋书店和我们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举办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主要呢是为我翻译的那本新书，也就是西文排版做的这样的一个宣传活动，而且呢还进行了签售虽然那些天气非常不好，但是也非常感谢大家我们的现场的这个氛围特别好，然后呢也能见到很多我们播客的听众，我们的 Type 的会员非常开心能直接见到大家，而且呢能听到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和对我们节目以及我翻译的书的这样的一些反馈意见非常开心。那今天呢在我们这期节目里面就给大家送上我在4月11号礼拜五就是蒙纳字体品牌论坛这活动上面的录音这个录音其实呢在蒙纳的公众号上面呢已经有推送，所以呢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到他们官网上面去看这个视频。但是呢就后面还有一段的是那个现场观众的问答在蒙纳的官方的网站上是没有公开的。那今天呢因为咱们是一个这个录音的节目所以呢我在这里就会把这个全部的内容包括后面这个问答的提问环节也一起奉献给大家下面呢我们就把现场录音切进来。
大家好，我是 Eric，感谢蒙娜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哈，我们又来了。首先，是不是还要做下自我介绍？我的第一个身份呢是 The Type 的执行编辑。那如果大家关注中文的字体排印的话，可能会知道这个网站，因为我们这个网站已经做了17、8年了啊。然后我还有一个播客节目啊，它叫自弹自唱。全球首家用华语制作的字体排印主题播客节目，而且到今年九月份的话，我们已经播出10周年了，隔周二定期播出，从来没有跳过一次票，所以我们现在呢已经250多期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哇哦，谢谢。好，那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呢是纽约 TTC 应该叫什么字体指导俱乐部的。顾问理事，当然，顾问理事，我们有个理事团，我们的，比如说，我们要决定每年的 TTC 的奖章啊，是颁布给谁？比如说，在2022年，我们把 TTC 的奖章颁给了小林章先生，这就相当于是字体设计界的终身成就奖。然后，比如说，我们 TTC 还每年会举办这个比赛，可能大家可能会比较知道啊。纽约 TTC 和东京 TTC 是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大家不要以为是什么一个什么分支机构啊，完全没有关系。现在呢，今年是纽约 TTC 比赛的第71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国际比赛啊。当然了，我还有一个身份，可能大家不太熟悉，W3C 啊。是国际望维网组织。如果大家上网，电子书所有的规范都是 W3C 在做。然后我是 W3C 的这个叫什么中文排版组的联职主席，所以在中文排版规范方面的一些活动和这些文档也都是由我们来负责来做的。所以这是我们的章程啊，所以一直呢在。非常专注的做字体排印啊，我们的关注范围非常非常小，只做字体排印。但是呢，我们可能会做的会比较时间比较长一点。如果大家看我们这个的 type 哈，点到这边啊，有一个书单啊，大家如果打开书单，就是我们推荐的一些书，比如说啊，第一本大家看到这个粉色的书，西文字体设计方法。啊，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在2024年的1月份出版的，小林章先生写的，2023年的11月份吧，对吧？应该就在这个地方的，大这个那个厅叫什么？卢浮亭，对啊，非常隆重的一个活动啊，小林章先生也来了啊，当时的气氛非常非常的热烈啊，这个他的一本新书叫《西文字体设计方法》。因为小林章先生他是字体设计师嘛，对吧？那他就写书呢，他就写啊怎么设计字体。但是呢，小林章先生就说了，他那本书一直有很多东西想写没写进去，那就是关于排版。因为不仅要做字，而且要排版，不是每个人都会做字，但是几乎每个人都要排版。大家平时拿手机发个消息。加写个标点符号，这也算是排版的一个工作。所以，小林章先生一直都说，他非常希望这个西文排版的书要和他自己写的书一起看啊。所以呢，右边这本书呢是日本的高冈昌生的先生他写的一本书，叫《西文排版》。这本书呢，这次我们出了一个增补的修订版啊，也就是。我原来写的是2024年11月份，就去年11月份可以出的，结果这本书就跳票了，非常不好意思。事实上呢，是今年的1月份才出的啊。当年，我们这本书呢，是2016年的一个新版啊。大家看，在中信出版社在2016年呢出了这本书的第一版本啊，简体中文版。当时呢是高冈先生写的，我翻译的，还有陈荣老师监修的。那这次呢，我们时隔9年，重新进行了增补和修订。所以呢，这次的我的这个演讲的题目，也就是说，我们这本书都已经出了9年了，但是大家的真正的西文排版的水平提高了吗？我们9年发生了什么的变化？ 九年前我们蒙娜，我也在上海啊做过活动。这个是蒙娜他们的名字叫 Type Pro 啊，这是九年前2016年，当时小宁章先生也来了啊，这是2016年的时候。所以呢在2025年的今天的话，我们发现就说这种字体活动已经越来越多了，然后参与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字体知识的普及率呢也越来越高了啊，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实。那么那真正的我们在专业知识上到底有没有什么进步呢？因为我们今天有很多品牌的同事啊，所以呢我们来看看关于品牌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九年前的企业字体，西文排版这本书在九年前的第一版就已经提到过，当时高管昌生先生他参与和小林章先生一起参与过这个品牌的企业字体的定制。大家认识这个品牌吗？对，日本非常著名的一个饮料品牌啊，它的中文名字叫三得利啊，Suntory 啊。这个字体怎么设计？然后，而且大家如果做过品牌，肯定知道嘛，就不是只做一个 logo 嘛，对吧？做完一个 logo 以后，它要怎么运用，怎么样推广，然后在整个企业、整个产品怎么推广，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工程。而在我的翻译的这本书的九年前的那个时候，高岗昌生先生他们已经参与了这项目，然后把这个经验已经写到书里面去了。但是，那个我们中国的企业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大家想一想，2016年。其实像比如说我们蒙娜也一直都和品牌方在一起啊，在做积极的在做这个定制的字体。那比如说像我们中国的品牌的话，比如说阿里巴巴 SANS 就是我们合作的，但是呢其实这个发布已经是2019年的事情了，对不对？那再比如说最近的啊，可能大家也看到啊，像 Mi SANS 啊，而且这是 Global啊，这是一个多文种的字体啊，就大家看很多很多文字我都不认识，什么泰东南亚的一些泰文呐、啊，然后还有一些高棉文呐、啊，这些文很多都不认识。但是呢，现在呢，我们啊品牌正在出海，然后我们在进行这个全球文字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字体设计的时候，会发现我们走的其实比日本企业晚了很多很多。所以呢，反过来讲，就是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努力的地方，对吧？所以大家今天来大家看一下哈，九年前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现在是什么样子，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看以后会是什么样子的。啊，在这本书里面，其实高岗老师他说了，对企业来说，标识是相貌，印刷品的文章呢是嗓音，顾客呢是通过相貌和嗓音来判断一个企业的形象。而国外呢则非常重视如何把这个嗓音用统一的语调正确的表现出来。我们经常说哈啊，字体是衣服，字体是嗓音。好，有这个嗓音很好，但是关键是你要用这个嗓音用什么样的语调来说什么样的内容，对不对啊？所以呢企业的形象单靠一款字体，单到一个标识就够吗？我相信啊，很多在座的设计师都知道，这里面呢是有很多很复杂的事情在背后的。这本书的作者高岗昌生先生，他在东京经营的一个印刷用金属活字印刷的一个印刷工坊，叫嘉瑞工坊，啊，他们家有3吨的金属活字，全是高级的西文的金属活字。你看人家的 logo 和人家的信纸抬头啊，做起来是什么样子的啊？刚才说了，不是一个 logo 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做平面设计师的，如果做品牌啊，可能就知道，我们有了标识以后，标识肯定要有应用，对吧？有应用了才能做成整个的形象系统，对吧？但在这里面最底层的啊，因为我只是做字体，对吧？但是呢，字体大家肯定要用排版，要通过排版来才是整个字体排印系统啊！啊，大家不要只认识一想，看人家做的那么好，这个是什么字体？好多人来问，Eric 那是什么字体？ 好像你有这个字体，你就能排成人家那个样子吗？你会排吗？啊，这其实里面有很多，你不会排版的话，有很多东西其实把好东西都糟蹋了，就是有时候，啊，那你要说品牌形象，我们就来看九年前的品牌形象啊。虽然我平时是住在东京，但是我也经常回国，所以呢，我就经常在机场，然后呢，我会经常会拍一些这样的照片，啊，这是我就是2016年啊，2016年6月3号我在浦东机场拍的照片。大家觉得这个排版怎么样？对吧？这个不要说英文有问题的，这个中文也有问题，这个日文也有问题，就怎么看怎么有问题啊！当然了，我们今天呢，我们主要来看这个英文吧，对吧？大家觉得这个英文看得自然吗？看得舒适吗？看得优雅吗？啊，你的品牌给人感觉就是这样的吗？啊，所以呢，当然哈，想要复习一下基础知识点呢也是可以的，对吧？我们的西文字母是比例宽度的，不是像汉字一样固定宽度方块字的，所以刚才他为什么做成那个样子，因为他用了等宽字体，等宽字体排成英文长文看起来非常奇怪的啊，这是最基础的。英文字母的话，小写字母的 L 和小写字的 M 可能是一样宽吗？你觉得这不科学嘛，对吧？第二点，左对齐与居中对齐。因为我们汉字是方块字，所以咱们从小排版大家都觉得是应该要居中对齐。可是在西文要看情况啊，但很多情况下，因为西文是比例宽度的字母，他们在有时候用左对齐，有时候效果会更好。原来的字它是这样子的，我都不要用太高级的字体，你不要学一个，我就选一个非常普通的，大家电脑里面都有的 Arial 好不好？我就换一个 Arial， 你看这个排版的效果会差多少。所以说并不是一定要用高级的字体，哪怕给我一个当然说实话 Arial 也是一个非常质量非常高的，而且它是多国文种都支持的字体啊。然后呢，刚才也说了，上面呢我是用了两段对齐啊，你不用两对，你用左对齐其实也可以看，对不对啊？所以呢，很多的朋友就是因为他不具有这个西文的最基本的知识，所以他在设计的时候啊，他自己没有这种就是所谓的可能和方法，你口袋里拿不出招数来。如果你有这些基础之后，你知道我有各种各样的招数，你给我扔东西，我有一个招数的对付，对不对？我今天要排西文，我首先就想到，可能我可以尝试做左对齐，或者怎么怎么样，对不对？如果你没有这个招数，你什么东西都拿中文的字体去套，然后呢，什么东西都按中文的话去做，你做出来的西文排版的话，就看起来就是一团糟。然后呢，就退回到就这个问题嘛。因为说实话，刚才那张照片呢，就是一个廉价航空。那么，廉价航空为什么廉价？这个，你的品牌的价值在哪里？啊，这是我家附近的超市。然后呢，偶尔呢，要买红酒的时候，大家是怎么挑红酒的？我很想知道。啊，说实话，因为我是有一些职业病，所以呢，我会看那个酒标的字体。同样的，在西文排版的这本书里面，这是书里的插图，就是书里的插图。你看，作者高垦昌生先生呢，他就说，哎，这个酒标，哎，就做得很好。大家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吗？他其实说的是这个小型大写字母排得很好看。啊，什么叫小型大写字母？你看啊，就这几个行字嘛，对吧？什么1876年，对吧？如果你选用一个具有小型大写字母的字体的话，你可以挑，因为有 OpenType 特性，你可以选啊，选成排成小型大写字母。而且更重要的是，用小型大写字母排的时候，你不能直接给它换。换完以后啊，其实并不好看，你要把它字距稍微拉开一些， 字距稍微拉开一些啊，这一步呢你是要写换成小型大写字母，然后呢这一步呢你要换成中间那个数字要换成就是数字，就是高低错落开的就是数字，然后你再把这个字距拉开来的话啊，就会做可以模拟出跟这个九标非常类似的效果啊。所以呢又有一个知识点，就是首先你要知道有小型大写字母这个事情啊，很多朋友的可能就不知道这个事情。然后呢数字真正扎实的数字的真正扎实的那个字体里面配往往配有两套甚至四套的数字，等高的等宽的不等高的不等宽的等高不等宽的，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啊，你可以调。那么字体设计师为什么要做那么复杂的事情，那就是因为希望大家在不同的场合可以用不同的数字来达到你不同的排版效果啊。然后怎么又回来了，全大写要拉开字距，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技巧啊，因为虽然我们字体里面的这些字距啊都是比如说小林张先生啊他非常精心的帮你调过的，但是呢他只是用最普世的状况，最普世的状况是什么呢，字句子的开头是大写字母然后是小写字母，这个呢是它预设的状况，所以呢你用预设的字句就好了。那么当你改成用全大写的时候就不是它预设的那个状态，那全大写的时候就需要你自己来调了。全大写调字句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知识啊。高级红酒为什么显得高级，当然啊，它的味道它的做工它的葡萄酒的年份这肯定是最最最重要的，但是它的包装它的酒标它给它的客户传递的那些附加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啊。刚才说全大写，哎，这个品牌肯定大家都知道嘛，对吧？然后这个案例呢其实小林张先生在他们的书上也写过，就是说这个字体如果你有一台苹果电脑，就每台苹果都有的 Futura 这款字体都有的，你也可以打，但是呢你打出来的话呢就是上面这个效果。那么这个高端品牌它做了什么事情呢，它无非就是把字距拉开了而已。第二行是我把上面这个字距手工的给它拉开了 8%-10% 的效果啊，大概很像但是还是不是一模一样，人家真正的这个 logo 呢是专业字体师他一个字一个字调过的，但是大家可以看嘛，这个字距原始字距和拉开后的效果是什么样的。说字体是嗓音对吧，所以排版是语调啊，我的嗓音可能没有办法，但是我语调如果这个样子的话说起来就很奇怪嘛。对于你这样一个高等的品牌，你要用什么样的语调来表达你这个效果，这个是需要一些技巧的。因此呢像在新闻排版里面呢，像这个大写字母的这个字句的调整啊，其实是你比你想象的要难，因为大写字母它的造型非常难，像比如说 V 啊 A 啊是三角形的， O 啊 Q 啊是圆形的啊，你看起来好像是等距，你用尺子去量是等距的，但是看起来就是不等距的，这个需要练习，但是我相信大家都是专业设计师，如果你稍微做了一些练习就会得到很大的进步。所以就知道和不知道是两回事，你知道了以后再去做和不知道去做，你不知道做我说你这个是乱做啊。所以这些基础的知识在这本书里面都有。当然了居然我这个写了一个生活小贴士啊，酒标好看的不一定是好酒，但好酒的酒标一定好看，对吧？这个是我这个做字的人啊在挑红酒的一个生活小贴士。那么哎呀，这个东西你要推广到所有东西都是可以的啊，像比如说字体排印好的 不一定是好产品，但是好的产品它的字体排印一定是好的。大家肯定要我一直在各个场合就说苹果的它的产品的各种的精确度和它的对产品的追求是很高的，因为它对字体排印的要求也很高。所以呢，这就涉及到用户体验的问题了。2016年到2025年，我觉得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用户体验这个词甚至还没有如今这么流行，对吧？我住的酒店，上海的某个酒店好像不太好，所以我就把那酒店底下的 logo 给遮掉了。对，大家要做环保了，然后呢，因为是酒店嘛，你必须要用中英双语嘛，对吧？你一定要这样排吗？就是我要在密密麻麻的这个中英双语里面去找中文吗？对吧？这其实是很简单的道理嘛，我给它分开来不好吗？我为什么要这样隔开来做？对不对？一不小心看，我还以为那个英语是拼音呢，对吧？举手之劳。它的标题叫举手之劳。所以啊，很多东西啊，就你有没有想过的问题。然后右边的这个东西呢，是我就重新给它打了一遍，然后我甚至就是因为我没有用很高级的字体啊，对吧？汉字就是普通的楷体，然后上面的那个西文就是普通的 Times New Roman， 然后上面的那行字我还用了左对齐，大家看其实也还很好啊，对吧？就是至少我会读，对，我会看，懂得读英文的人，我直接看上面英文就完了嘛，对吧？你想，我是一个外宾的话，我看不懂你底下的汉字啊，我干嘛要在这个夹缝中去读这个英文，然后一行一行还是断的，把我看的这气都喘不上来，对吧？你可能就说，哎，报告，长官，我东西做完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读者的感受？你做东西是为什么？你是要给读者看的呀。说什么用户体验，你这个东西要做出来是要给用户看的呀。你有没有想过用户看了就哇，这什么鬼？举手之劳。在2024年我们蒙娜呢也邀请我去了北京做了一场这个字体论坛。然后呢在那时候我的题目叫多文种就在您身边啊。就讲了多文种的事情，所以现在你看2025年我买了一件衣服，这个就是多文种，看到没有？国际品牌出海，然后呢有很多像国际品牌它必须要写这个东西，比如说当然我这件是羽绒服了哈，你要看啊，对吧？这件衣服怎么洗，对吧？洗涤标准怎么样，然后呢他非常用心都写了，英文写一遍，德文写一遍，中文写一遍，日文写一遍，所以得看出来这个标签就像可以像一个书可以翻页的，大家有没有买过那样的衣服？对吧？哪怕你是服装行业，哪怕你好像觉得跟这个字体差了很大的距离，这个就是字体排印啊。假设我当然对吧，我是中文，我就要不停的翻这个中文在哪里，然后再终于找到，哦，这件衣服不能用冷水洗，对吧？这个就是用户体验。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体验能不能稍微改善一些，会把它做得更好一些？2025年，说实话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比以前更难了，以前好像没有这个问题，对吧？而且呢，当然这也有执行的问题。比如说，有些产品它只在亚洲地区卖啊，只在中国地区卖的话，那我只要啊简体中文、繁体中文写完就没事了。可是现在呢，可能你一件杂货，你可能就要全球销售，所以呢，所有的这些商标你要支持各种各样的东西。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会发现，比如说 iPhone 在老的机型的时候，它的背板上它还标了各个地方的标志。刻在上面，后来他们设计说，哎呀，这个太不优雅了。后来呢，他们跟那个就法规的那个管理方后来做了协商，后来就说这个标志是必须得标的，但是 可以不标在硬件的背面，可以标志在软件里头。所以呢，苹果就把这些呢放到了这个系统里去了，所以呢，那个背面就很清爽了。大家去看哈，比如说你在如果有机会，你现在拿个 iPhone 4，你来看它的背板和现在背板有什么区别啊？所以说，有些东西啊，对，是规则，是法律，你必须遵守。但是有些东西的话，关键是在执行，而执行是有很多很多的方法和方式啊。你有没有想过，把什么所有东西都什么东西都不想，你是一脑子都把东西灌上去？的效果和你经过你的思考把信息拿过整理，然后从用户的角度来思考是不是有选择最好的方法来呈现，这个才是你设计的价值。所以呢，在这次我这个新闻排版的里面呢，有一个当然我们这次叫什么增补修订版嘛，然后人家就问嘛，你一个增补修订修了什么东西啊，增补修订版这次有一页特别大的区别，就是有一个专门一个开页叫从日文版出发制作英文版的注意点。我相信大家平时的话可能没有机会去做什么排一本书啊，我平时还会排书啊，因为这本书就是我自己排的，平时我还会排书，可能大家平时设计师顶多就排一些什么公司简介啊这些小册子，对不对？然后呢，在实物上最经常用的就是啊，我已经有一本那个中文的公司简介了，哎，你去帮我给它搞成英文版。那么此时此刻，你是不是把这个中文版的英文这个简介里面所有的汉字要让翻译老师翻完以后把这个英文灌进去就结束了呢？不是的。在我们很多的品牌里面，现在呢，因为要出海了，要做英文网站了啊，哦，我们有中文网站啊，那好啊，那我中文网站里面，我把所有的那个汉，我把汉字翻译一遍，再灌进去就完了，你觉得可以吗？其实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的，啊，具体什么问题看书啊，我今天不讲，啊，说到网站，那我们就来看网站啊。2016到2025在这九年之间，当然了，因为过了九年，这个设计有风格的问题，对不对？有潮流啊，像比如说，2016年的苹果的网站是长得那个样子的，那个时候啊，流行用细体字啊，而且那时候像 MacBook Air 刚发出来的时候，哇，轻盈飘渺，那个字啊，哦，好细好细啊。现在呢，你看，突然就变得非常的粗啊，现在流行用粗体字。其实呢，是后面的是因为苹果他自己定制了一款他们企业字体，然后这个企业字体他们也是一步一步做的啊，先从常规这个字重做，做完以后再做细的，再细了再做粗的。当时是刚好那个细字刚出来，但是呢，这里面呢也反映了就是和他们的营销是结合在一起的。啊，当然这是这个设计风格的问题。那我想说的是，因为我们的现代的字体里面都是多字种的，啊，我们字体设计师好啊，我现在给你九级字种都给你呢，你怎么用嘛？对吧？经常会发现啊，现在有些大部分的这种大家族的字体的话，经常会在中间有 regular 和 normal， 哇，这 regular 和 normal 这两个字差这个粗细差那么一点点，那你为什么要搞这两个？这怎么用？它是有它的使用的技巧的，啊，这是2024年，蒙娜请我做了一个别让字体毁掉你的网站，啊，因为刚才也说了，我在 W3C 也在做一些这个规范的工作，所以呢，我一直都在推动啊，就是大家在网页上啊，网页字体，我们的网页啊，也要多用这些字体排印的一些新的技巧。所以呢，现在这个是公开的，都可以看的，是吧？对啊，上中下三场啊，我觉得我花了很大的力气做的，大家可以有机会再去看一下。像比如说在2016年我的播客，我刚才说了已经今年是开播十年，是从2015年开始播的，所以呢在2016年的我的播客的第14期，这是2016年的2月23号播出这期的标题啊，是这个什么意思啊？这不是乱码啊，但是说在中西混排的时候 比如说在一段汉字里面夹着一个汉夹着一个英文单词的时候，汉字和这个西文字母中间应该要加一点空隙才好看，不要贴的那么紧。像在这个句话里面，有西文字母，有汉字，有阿拉伯数字，啊，这个东西啊，在我们印刷的时代，是有真正的排版师傅，排版师傅会自动的帮你加空的，啊，在排版的时候呢，在印刷，你如果大家去翻之前老的那些印刷的书哈，书上啊都是加空的，而且呢，在印刷的时候是一般是加四分空。什么叫四分空？就汉字的宽度的四分之一的空，啊，这本来呢是在印刷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现在的电脑做不到，现在电脑做不到啊，所以呢，关键的这个空怎么弄的问题，所以这个是在我2016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请了我们专家，当时我还有。因为我是联职主席的另外一位，他是在台，他在台湾啊，他在台湾跟一直参与这个活动，然后呢，我们也来讨论应该要在什么样的时做，因为当时电脑没有办法做，所以很多作者他看了很难受，他就手动加空格啊，所以这个东西是你要手动加呢，还是我排版引擎帮你加呢？对吧？那么你如果已经加了空格，我排版引擎又帮你加，是不是变成两倍的空格？那会有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事情的，啊，这个事情其实很复杂。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网络排版根本达不到当年那个印刷排版的精度。其实印刷那时候可以排得很好的，当然那时候是有专业的排版师傅，然后是有专业的这个排版的技巧的，啊。然后到了2025年。这个是这个月啊，就我们这一期啊，自弹自唱第253期。这一期里面我播了一个新闻。这个新闻是啊，我刚才再放大一下哈。这新闻呢是 Safari 的一个更新。Safari 的 18.4 开始支持了一个新的 CSS 的特性，这个特性叫 Text Auto Space。啊，懂网页开发的朋友一看就知道啊。不懂跟朋友我可以解释一下哈，这是有一个特性，这个特性呢叫给文本自动加空。这个功能就是针对刚才说的要在中西文加空的。终于我们的 Safari 的浏览器可以支持这个特性了。但是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我的浏览器支持这个特性了，我已经有这个开关了，以前是没这个开关的，我想调都没法调的，现在是有这个开关了，那怎么办呢？需要我们的网页开发者在写网页的时候把这个开关打开，如果你没有这个开发者打开的话，用户看起来还是原来的效果啊，所以这个反射弧非常非常长。我们写的那个在 W3C 写的是中文排版需求，我们写的是需求排版，我们需要做这个事情，这个东西我们说了十几年，像刚才我说了嘛，我们在2016年，在9年前我们就讨论这个事情，讨论了9年以后，终于有 Safari， 大家有这么多浏览器，有且仅有 Safari 一个是绿的，当然了，Chrome 它现在的 beta 版已经支持了，但是它是那个是 beta 版，所以呢需要你自己到后台去打开，还没有正式的实行啊，但是呢因为这个规范是我们写的，你们跟着我们的规范走的话，这以后呢肯定大家都会跟进的啊，这是此时此刻2025年4月份发生的事情。大家就觉得啊，所以啊那时候我们在做自弹自唱，我们尤其节目就我们是不是要哭一把，就是哎呦十几年了，我们终于发现我们辛辛苦苦强调的一些中文排版的需求，中西混排的需求终于得到了满足，终于大家在手机上可以看到了啊，所以很不容易的，以为好像说哎呀现在都已经人工智能了对吧，我们都已经要开始做其他事情了，我们就连这个最基础的中西混排的这个功能等到此时此刻才刚刚开始起步，尤其仅有一个浏览器厂家开始实做。当然系统也各个系统厂商已经逐渐开始做了啊， 苹果的设备 iOS 在三个系统版本之前已经开始做了。大家仔细看啊，它加的空啊，它不是加四分之一空，它加的是一个八分之一空。那时候开发者说，我说你们为什么加八分之一空，他说吧，因为如果你跟印刷一样加四分之一空，用户会觉得诶，我没加空，为什么这有个空格，然后现在会想手动删掉啊。所以这个也是他们在经过调研之后，我们并不是把以前所有印刷东西都通通的搬到这个屏幕上。网络有网络的特点，电子显示有电子显示的特点，现在新一代的读者他们的阅读习惯和之前的我们老一辈的阅读习惯是不一样的啊。在那如果你再要这样说的话，像中文以前我们应该是竖排的呀，对吧？可是现在我扔一本竖排的书给大家看，我相信在座很多朋友他根本就看不习惯嘛，对吧？啊，但是在港台在日本，他们小学语文课本都是竖排的，反过来让他们写横排的那个作文本，他们写不习惯的。所以这个东西是习惯的问题，你的习惯就直接影响到用户体验的问题。那么要实现这个用户体验应该怎么做？所以呢，如果在座有前端的开发者啊，赶快同志们行动起来啊，现在进行调试。这个文本自动加空的这个值它有很多种，有自动加空，在字母与汉字之间加空，在数字与汉字之间加空，两边都加空或者两边都不加空，就是我们把这个开关做出来了，剩下的就是你们要会调开关，知道吗？对吧？这个电闸一闸全部拉掉，两眼一抹黑啊。所以高级的排版在什么地方，舒适的排版在什么地方啊？我们浏览器呢还有很多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呢我们都在努力的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然后呢现在呢通过这个九年一个时间，我们终于迈出了一步，我们又迈出了一步啊，还是可喜可贺的。所以在2016年到2025年这样一个时间点啊，刚才在我这个短暂的那个演讲里面呢跟大家稍微回复了一下，就是回看了一下我们九年前的企业的字体是什么样子的。九年前我们的品牌形象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九年前我们用户体验是什么样子的，九年前呢我们的企业网站是什么样子的。那么对，我们就可以想一想了，我们现在做的此时此刻我们能做的是什么，我们做的有没有比九年前更好，还是说哎呦其实我们做的比九年前更差了。那么你在决定这个事情以后再来看以后十年怎么办，对吧？很多人在问啊，那人工智能都会可以帮你自动排版了，对吧？那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做出来的排版是给机器看的还是给人看的，对吧？如果是给机器看的那个无所谓，对吧？反而的话更机器效率的话看会更好。但是如果你是给人看的话，人读字，这个字是十年前发明出来的吗？是一百年前发明出来的吗？不是，它是三千年前汉字是几百年前发明出来，几千年前发明出来的。然后排版规则是我自己一个人说的算的吗？不是，中文是大家的。你并不说啊，我今天要改变一个标点符号的用法是我自己说的算的吗？不是，你做出来的东西你要让大家都认同，这个才是最普通的最基本的排版。那么这个时候你在想怎么利用人工智能来做这个事情，它有大模型，对吧？它有大语言模，它有很多的语料，那么你怎么样做？而且最大的危机感就是因为人工智能需要训练，你需要把好的排版去交给他，他才能做出好的排版。此时此刻我们现在电脑的排版都是不好的排版，大家知道吗？那么用这些糟糕的排版训练出来的 AI 他再把你做出来的东西会是什么样的？哦，我不敢看。所以事情还很多啊，我们要做努力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可以走啊。所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很多东西最基础的像 这个标点符号怎么用啊，然后这些词句啊，这怎么调啊，都是非常简单的事情。我觉得在这么大家平时都很忙，然后呢在这个这么长的一个工作的流程里面，有时候不妨停下来再补充一下，再确认一下自己的基础知识，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这样呢可以让你下一个九年，下一个一百年走得更扎实。好，我演讲完了。
非常感谢刘青老师的精彩分享。那对于刚才的分享，大家有什么想要提问或者交流的问题吗？您可以举手示意，然后我把话筒传给您。哪问题想问的吗？交流机会难得。
没有，你这样问的话压力很大。
其实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下你的意见吧，或者是你的感受。第一个就是，你觉不觉得因为刚才那本书的作者是日本人嘛？日本有一个很深的文化的那个根是对美的那个追求，那所以无论是对文字排版他们都很严格。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老一辈的人都是看印刷品，所以对那个排版其实已经被根深蒂固的有一个影响。可能我不是认真学，但是我看的大部分都是这样，所以我要下手的时候我会跟着一些我已经学到的。但现在尤其是中国，因为太多的一些发文啊什么的素材啊，好像大家都不注重这个。打个比方，就是很多的英文的文字都是用中文的标点符号的。那你觉得这个可以怎么去这样做专业的，从专业的你知道就是大众能赶上这个事情，第一个。第二个也是引申的，就是现在网络上面很多那些短视频啊，自发的一些素材内容都没有这个讲究的，可能本身他没这个知识，所以上手就打，我如果就打一篇文就发上去，然后也是引申到我刚才说的那些问题。那你觉得这个会有什么能提倡？这是两个问题，是一个问题，能提倡要改变这个洪流的影响呢？
好，非常感谢您的问题。其实两个问题是一个问题哈。我可以谈一下我个人的感想。第一点，就比如说您谈到的，我们今天翻译的这本书，新闻排版，它的作者呢是日本人，嘉瑞工房的高冈昌生先生。然后呢，大家也没想到，就是刚才小林章先生，他其实也是日本人，对吧？然后我们学有个大家会问嘛，我们学新闻排版，我们学新闻字体，干嘛为什么要找翻译日本人的书？其实这里有个点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日文和中文一样都是方块字，他们排版都是方块字，所以日本人会犯和中国人一样的错误，在用新闻的时候，啊，你学新闻排版可以，你可以去找法国人。你可以去找德国人，可以，但是他们不会用中文版的 InDesign， 啊，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你们做出来会变成这个样子，而日本人和中国，他们会对你有更切身的感受，啊，这个就很有意思嘛，就是比如说像大家如果大家考学都要学英语嘛，就是有英国有英国的考试和中国人出的英语考试，对吗？中国人出的英语考试反而是更难的。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如果是以学习的角度来讲的话，啊，那有好的教材的话，我们为什么不用呢？对吧？而且这是前人的一个经验，借日本人他们的一些特别优秀的，我们的高冈昌生老师他可是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哦，啊，所以他不是说所有的日本东西都是好的，但是呢，有些东西可以借鉴的，那我们为什么不拿来用呢？这是第一点。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作为算是专业的人士的话呢，第一要把好的东西做出来给大家看，是 设计师是 有这个职责的。当然了，在有很多像比如说有些时候书法老师会说，哎呀，你们那些什么江湖字体啊，怎么怎么样，就是说当然他们那些字体是有他们的风格，但是我们觉得就是说我们应该把好的东西展现给大家来看。因为什么呢？有年轻的一代朋友，他们其实是没有接触，没有机会接触到的，因为他们生下来就已经是在看手机了。啊，我们小时候我们还是在看书的，我们还是看图书馆的啊，我们有可以看到一些好的东西啊，所以我们只是向年轻的朋友推荐，我们并不说老的东西一定好，也许是你不知道，哎，我给你看一下，以前我们是这样做的哦，说不定你还可以接触到一些东西呢，对不对？嗯，如果是时尚潮流的话，可能20年之前翻过来的一些那个衣服的那个时尚，现在又可以重新流行来看。所以我也非常推荐年轻的朋友，你可以去翻一下之前我好的东西，它之所以是经典，是它有它的理由的。哪怕流行歌曲做的再多，古典音乐照样是有人听，古典音乐之所以成为古典音乐，是它有它的道理的。所以呢，作为专业者的话，我们第一尽量有付出我们的责任，把好的东西展示给大家，让大家有这个机会去看到，要不然他们没有这个机会能看。第二，像比如说在中文混排，中英混排有很多很多复杂的事情啊，那个英文大小不对，基线不对，怎么怎么不对，所以我们在做比如说思源黑思源宋，都是我参加过，思源黑做了3年，思源宋做了3年，像这样字体，我们是事先把中西混排已经调好的字体给大家用。所以啊，我经常跟厂家们说啊，就说你们做出来的东西是 default， 是默认，如果这个默认是一个不合格的产品的话，大家做出来的东西都是不合格。所以要尽量把靠谱的能至少能有个合格的东西做出来发过来，做最系统的默认，这是一个责任感的一个问题。这样的话哪怕一开始这一般的用户他们并不知道所以字体排印，对吧？但是给他们用的东西就是恰好是可以用的，是能让他们随便排也能就是能排出一个不会太差的一个东西。这一点从反过来又从日本来讲的话，就是在日本的话，就是你设计师用的素材，他因为他用的素材本身就是好的，他不会有太差的素材，所以让他再调出来做的东西，做出来的东西就不会有不合格的东西，至少啊，这是需要一个整体设计水准提高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在的。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其中的一个当事人，我们应该要做什么东西，现在我们都觉得这个单子非常非常重，所以我们也希望呢，在这样在大家这样一个场合，普及的场合，大家每个人都在认真来做这个事情，这样整个社会的视觉的环境才会好起来呀。嗯，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非常感谢二位老师。字体排印风景或者说生态的整个构建是和每一位设计师、每一个字体厂商，包括每一个可能新生的初学者去一起构建的。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办这个活动，然后也很感谢有关心字体排印的大家来到这里。那下一个问题，
还有下一个问题，我以为就可以喝茶点。
嗨，罗青老师你好，然后我是一名平面设计师，然后我自己本身学习的是西文排版，然后但是我回国工作以后，我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中文的排版对于我来讲其实是非常困难，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是中文字体本身它的特点还是怎么样，就是如果想要用中文去排出像西文字母的一些灵活性或者是什么的话，我觉得是需要很大的一个功力的，至少对我来说。然后我不知道你们作为字体的工作者或者在这个环境里面有没有也同样遇到这样的问题，或者是你们有没有对于中文字体排版的一些灵活性或者是它的版式的多样性的一些研讨或者是一些就是尝试实验之类的。因为我发现现在就是越来越多，不管是在上海还是其他大城市，他们的排版就会越来越多的去借用西文的字体来增加它的视觉丰富性， 反而中文就是渐渐的式微的感觉。所以我是在想，在这样子的一个西文跟中文字体的排版环境里面，就是中文字体有没有它的一些出路，或者特就是一些更多的可能性吧，这是我的问题，谢谢。
所以啊，要大家一起来做呀。中文从中文的字体翻译来讲的话，第一字体，因为中文的字体的汉字的数量非常大啊，一做一套像西文对吧，那26个字母吧，那么当然你一套字的话也就两三百个字字符型撑死了对吧，但是呢你汉字你做一套你要做6000，你至少得做6000，要不然要做20000对吧，这个所以对于中文厂商来讲，他们的试错的成本很高。我刚才不说了，我四元黑做了3年，四元宋做了3年，然后我这3年所有的这些人的成本对吧，人工费怎么样怎么样，这都很对这厂商来讲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当然了，现在呢技术越来越发达了，我们有人工智能了，然后现在我们的已经可以缩短了，所以中文字体的丰富性只会越来越多，这个你放心啊，质量也只会越来越好，我相信我们同行们的努力。那么接下来就是排版的问题了对吧，我自己有中文排版的孔雀计划，然后说的是又变成我自己的广告了，但是呢这个孔雀计划并没有停，我一直都在写，当然了我因为我此时此刻还要出书，还随着一直都在积累，然后我想在一个合适的时间给大家结集写成一本书啊，因为很多朋友他们现在呢是到欧美留学，然后学了一手非常精巧的西文排版的技巧回来了，但是中文排版不会。是有很多朋友跟我在谈这个事情，而现实上就是中文的审美和西文的审美是不一样的嘛，对吧？大家是仔细去想想，你到法国巴黎的那个庭院，那公园里面的庭院和苏州园林的庭院，那个审美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说谁好谁坏，但是东方和西方的审美是不一样的。你要知道这个不一样，然后你再说你要做出什么样的。混合起来有混合起来的好处，混合起来它两东方遇到西方以后，它有可能会有新的东西出来。我并不是说混合不好，但是你要在知道各种不同的情况下，然后再做出新的东西。然后当然了，一些实验性的东西，比如说你是一个graphic 的一个平面东西，你可以做一下实验就结束。但是如果你是一本书，对吧？你是一本中小学教材，那你就不要在这里做实验了吧，对吧？你要看场合，然后再大家各自。比如说你是一个非常前卫的音乐节的一个海报，你愿意做尝试，欢迎啊！这个我们就要抓紧各种实验尝试，说不定你投下的一粒石子儿就能激起水花。啊，这就是我们要需要弄的。但是我觉得可能大家呢对于中文排版的一些最基础的还可能不是非常了解，比如说密排是什么，标点挤压是什么啊，在长文排版是什么，因为很多朋友他几乎没有排过，比如说八页的小册子对吧，两个段落的中文排版，这个开明式是什么，就是最基础的东西可能是不了解啊，我觉得就是说，那么可能你要先学一些基础的知识，然后再进行自己的发挥，然后再抓紧时间进行努力的实验和实践。这其实我也是在做这个事情，而且我一直都在做，所以我也希望大家一起来跟我一起做，好吧？
非常感谢刘青老师的解答以及两位的精彩问题。
好，现场活动录音就到此结束。再次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啊，也非常开心啊，能到上海能见到我们的听众和我们这么多的小伙伴。下面公布一下我们四月份会员抽奖的内容，恭喜 ID 为 Una 的会员获奖。那我们四月份的奖品呢是日本字体公司写研的这个字体样本 册啊。那因为这里面呢有当年他们照相排版最后的那个电子照排机啊使用的字体啊，有日文的、外语的，还有数字符号啊，一共有290页。那也希望这位会员呢及时回复我们的邮件告知啊我这个邮寄的信息，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把这本样本册啊邮寄给你。我们的 Type 会员的奖品呢是全球包邮的。感谢大家的收听，大家可以从各种社交网络上关注我们，我们在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Twitter、Facebook 上面的账号呢都是 The Type T-H-E-T-Y-P-E。 同时大家可以在那个 Instagram 上面找到我们，是在 Instagram 上面的我们账号应该是 The Type 下划线 com 啊，这样的一个 ID。 那小红书上面应该是文社啊，文字设计的文社 The Type 啊，这都可以找到我们。当然大家更可以呢在我们网站的 type.com 啊阅读更多的内容并关注更新。还是那句话，欢迎大家用邮件的方式给我们一些反馈啊，我们的邮箱是 podcast@thetype.com。 本期节目由 Eric 主持，是 Eric 在 macOS 上剪辑制作完成的。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